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啊，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啊，转眼你也快毕业了，你们要不要写？要不要写什么毕业论文呢？
那是必须的嘛，肯定是要写。
哎，那你写些什么东西呢？八股文章可不可以写？是中国教会近代历史，怎么样感谢党的栽培还是什么？
都可以写，它这个是分四大块啊，按神学的那个。
哦，神学有四大块啊。
地瓜，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就讲过这个。
我已经忘了，哎呀，糟糕了，再给我复习复习吧。
现在基本上把这个神学大成分成四部分，
嗯，
第一部分是圣经神学。
圣经神学，
对，就专门研究圣经的，就是去解释圣经的。
嗯。
然后第二部分是属于系统神学。在研究圣经神学的基础之上呢，把这个他这个研究出来的东西再归纳归纳，
系统化。
主题化，对，
主题化这个名字很好。还有呢，
第三部分是历史神学。
历史神学，哦，
对，就是这个新约圣经之后到现在2000年的时间，教会发生了哪些事情。
哎，这个也不错。那还有一个神学是什么神学呢？
实践神学。
我以为中国神学，实践神学，哎，好像有点印象。这实践神学是说什么？
这是应用嘛，就是你教会里面有哪些具体应用，比如说主日学这种属于实践神学部分。
这个这是哪个聪明人讲的啊？这不错啊，三位一体四块神学。
啊，不知道这个分类好久了。
五大门派，中国教会是不是有五大门？
何止啊，我们系统神学老师讲中国。这个分派有30000多个派系，这是他的口头语。他说这个主要是反对这个后宗派这种说法。
哦，那你写哪一方面呢？我再想想看啊，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我知道你一定是把四个综合起来写，对吧？
没那么大本事。
哎，我看你本事挺大，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偏重哪一方面？
属于的话，肯定是属于历史神学吧。
啊，属于历史神学。那历史神学就是啊，圣经写完之后啊，教会的发展直到如今，是吧？
嗯，对。
你是在这个圣经刚结束以后呢，还是到近代中国发展呢？是哪一个？
我一开始就是想一写一起头啊。
一起头。
对。越往后堆积的事情越多，就越难分析。
那是不错。一开头啊，你写一起头，就是说保罗死了以后，他的传人，他的衣钵怎么样，是不是？
哎，对，我也是对这块很感兴趣，就是到底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信史是吧，到底能不能跟圣经连在一块，真的很感兴趣。
你这个是个麻蜂窝啊。结果你定的题目是什么，先给我们说说吧。
我找的是关于这个格里冕的，罗马的格里冕的这个写他的书信。
哎，
然后
哎，稍微客气一点哈，我们不像你这么有学问。什么关于格里冕，罗马的格里冕，你先跟我讲罗马瓷砖，我还知道点。什么叫罗马格里冕？
哇，这个说起来要好大，就是
哎，我这越大越好，就给我们上上课。
这个叫一点一点的讲啊，就是
好。
首先，这个教会初期几百年有这么一帮人称为教父。
哦，教会初期几百年。你这个教会初期就是讲到说从圣经的记载以后，
对，
那这个一帮人是在天主教以前了是吧？
他现在按照神学分的话，这个从圣经以后一直到700年左右都有教父的这种说法。
哎，这个说法是谁说？就也就是说他们这
大致上都是
700人
天主教神学家，后来神学家给研究进去。
这就有问题了。那正式天主教出现是几年呢？
那个君士坦丁大帝那个时候，公元313年之后吧，
313年，从主后60-70年到313年，还有313年以后再加个300年，他们通通算是这一帮教父，是吧？
嗯，对。
哟，这个有点问题。那我先问你一下，教父这个名字跟后来意大利黑手党的教父有没有关系啊？
你刚刚就想解释这个是必然是没有关系，
就是你怎么知道必然是没有关系的？
真的吗？那我其实很想看那部电影的，下次学习一下去。
哦，主要就是说现在的黑手党教父这个名字哪里来的？
啊，这个蒙哥要帮我们讲讲。
这我不知道啊，那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啊，比如说这美国的历史啊，他们就说有一个叫做什么 Freemasonry。啊，这是一种秘密结社啊，这个一直在主导美国的政治力量。这开头的时候也是一种半基督教半异教的东西，谁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啊，现在常常拍电影都要搞这个，啊，什么这些有名的人呐，啊，天才人物，通通是这个秘密结社里边的。说不定他们这个黑手党的教父也认为自己是从前教父的衣钵传人，要不然他们干嘛把自己叫教父了？
哎，蒙哥，这个美国这个政府这个政权怎么被各种势力影响着？好像犹太人也是一种力量，是吧？
这中国政府的势力难道不被各种势力影响吗？你讲话好像刚生出来的一样。
好
吧，哎，这题目不能差远了哈。这是黑手党教父跟这个天主教所说的教父到底其中有没有关系？这个咱们改天呢啊，你先去做点研究，好吧？你要记得我们这个节目是你做功课，不是我做功课。
我跟小魏学一下，先把那电影先看一看。
哦，不错不错，嘿嘿，孺子可教。嘿嘿，这个从313年作为分野的话呢，那这个往前，你是做那个以前还是那个以后呢？这个格利勉是那个以前的人物吗？
以前最前面的，对。
格利勉是什么？是马龙白兰度是吧？教父老大？
不是，他这个。就是教父里面又分成，但我写的这个里面属于使徒教父了，要解释一下解释使徒教父这个词。
你怎么这么多名词？你认为蒙哥死了以后，蒙哥会被封什么样的官啊？
那要看蒙哥是什么派，如果是天主教就是圣蒙哥。
哎呦，好好好，这个使徒教父这什么意思？顾名思义，他是继承使徒或者见过使徒的教父，是吧？这总不会说是使徒见到他叫爸爸的那个使徒教父。
后来我研究起来绝对是有瑕疵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定义了他这个使徒教父，他是在这个使徒之后第二代，就是跟这些使徒们是有过直接接触或者是受教于使徒了。
哦，提摩太这一类人是吧？
嗯，理论上应该是像提摩太这些人，就是明显是受教于使徒了。但是后来这个我们真正查起来，就是使徒教父这帮人，就是如果怀疑他跟这个使徒有过关系，或者是跟使徒的学生再有关系的话，也把他算进去了。
哦，
就他们的关系不是不能确定的。
所以到底他们见过保罗，见过现在要讲圣保罗，见过圣彼得没有，或者圣保罗与他们吃过饭没有，都成问题是吧？
也是在后人的这个书信中。
这一帮人里面，格里勉算最早的一位吗？
嗯，他的这个年代去记述的话，主要是因为后期这个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去就是断
的，
对，推测的。
可靠不可靠呢？你觉得？
这个就得看他材料了，是吧？这个不是我所算的。但是目前他们是说，这个罗马的格里勉可能是罗马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这个主，用他们话说主教。
那，哎，第三代、第四代，那第一代、第二代是谁呢？
第一代肯定是圣彼得吧，只是他们疯了。
哎呦，他们是这么搞的啊！就有问题。那咱们再来一下，等一下，第一代是彼得叫做使徒，对不对？第二代我们假如说是提多啊，或者是说这个亚基拉、百居拉这些人呢，啊，我们算是保罗的同工。那当时由教会的执事长老，这彼得还是谁啊，写信说诸位监督长老监督，据说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了，但是我不晓得，这需要问问小魏了。那教父这东西从哪来的？这圣经几章几节叫做教父？
圣经里面啊，
对呀，啊，你这个第一任、第二任，这是至尊的、独一无二的，这教父，这是后来人把他叫成教父，还是他当时就有个头衔？就是
啊，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后来人尊的，后来人尊称的。
你这个问题简单就不简单啦。哎，我以前节目里也说过嘛，有一个很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他就讲说，研究中国历史第一大问题就是中国历史都是被更改过的历史。那你这个后人封的，它原来是什么呢？
而且它这个封的，在我的这个所查到的资料里面，是到这个七世纪才开始使用的。
七世纪，哎，人家都快变成化石了，你再给他封个官，把他叫教父，然后说他是第三任是吧？第四任，这未免太扯了吧？
我说的是使徒教父，我们必须要严谨一点。使徒教父，
好，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问好了。使徒教父的同时，还有没有别的教父？
同时啊，
就使徒教父是一个时代，是这个意思吗？从使徒时代一直到313年，我这段时间所出现的教父也好，啊，教爹也好，教妈也好，统称为使徒教父吗？那时候还有谁？
不是的，使徒教父是专指这个跟这些使徒或者使徒的学生有亲密联系的这样。
好，他们那时候如果有亲密联系的，那我们刚才的问题就要更要问，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后人家尊的名字去掉，还原他当时的角色才行。我们明知道在当时只有所谓的长老，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因为我们知道他以后来给他追封了一个官，其实与他同位的、同分的、同工的，和他一样分量的人物还有很多呢，还是怎么样？只是我没资料。比如说，以佛所诸位长老叫什么名字，也没留下书信来，对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的话就是当时的话就是资料很少，所以那个其他的，按我们这个说法，其实他们的那个职分应该在教会里面是属于，当然不能按天主教的说法是属于主教了，应该是属于监督或者长老一类。
这保罗不是提多在各城都设立长老吗？
嗯，所以这么算的话，
各城都有长老，
各城都有长老，所以他们并不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哦，只是说后来呢，因为其他人没留下什么东西，留下来他就叫做教父，是吧？哦，那这个蒙哥很占便宜。你看蒙哥现在网上光是讲话就讲了多少小时了，你有没有算过？
10年9年。
你要找一个比蒙哥在网上讲话更多的这种传道啊，不容易。也许过了300年之后，他们封蒙哥为这个时代的教驴也未可知啊。这就他，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写了信呢？他是唱了歌呢？他是演了电影呢？是怎么样？
他写了信了，而且被留了下来。
哎呀，就是在这里了。那天主教我们知道，他后来烧了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异端的东西他们就是烧嘛。那时候有没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嘛？所以也许别人也写，但是给
有的话也测不出来。
我跟你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曾经在我们南边的海岛上做工的时候，有一个国内来的弟兄，他买了个旧房子，他决定自己要油漆粉刷。然后呢，他在院子里扫了一大堆的树叶子，秋天到这边树多嘛，树叶子怎么办呢？烧。他不知道在美国的城里面你是不能这么烧的，怪怪。他这一烧啊，火也大，烟也旺，隔壁邻居马上叫救火车来了。他说：“哎，我们在中国都这么干的，他在乡下来的。那当时很多的书信，那天主教他看着不顺眼就给你烧了。然后欧洲经历这么多的战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这个格里勉，我相信他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时候要写封信也是至少你要会写嘛，对不对？然后教会人家留啊，多少有点地位，人家比较尊重他一点，不像蒙哥自己写自己留，或者自己没留，对吧？所以这完全是一种经过历史放大的人物，是吧？
嗯，可以这么讲。
但是确实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封信，他可能是当时教会的某一个教会的长老。
嗯，这个事情还是要稍微这个研究一下的。
啊，连这个都需要研究？那你这个论文还写什么写？你怎么研究法？
论文就是研究这个，要不然就不写什么。就好像现在神学都是在研究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是谁啊，什么时候写的呀、啊？至于你圣经写了什么，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研究他是不是他写的呢？历史上给他的定位有问题呢？啊，还是怎么样？你想把它还原一下呢？你是偏重哪一方面呢？
如果你像研究这样的一个这个一封书信的话， 对他的这个作者这个时间都是基本的一些层面的要去阐述的，要讲清楚。
对对，你不讲的话老师不给你通过的是吧？对对对，
那论文格式嘛，所以说但是基本上我去研究的肯定是去看这封书信的内容，
嗯，
看他到底讲什么，把他讲的事情然后理清楚了之后，看这件事情跟保罗之间这个他的教训，如果是按照保罗的教训的话，是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这个它差异在哪个地方？嗯，
所以你这个就是第二代的遗毒。本来你这个保罗的教训，是不是应该被凸显出来，就已经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你现在在研究这个教父，这书信里流露出来的与保罗的教训合不合？那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哎，那我之前是写文章的时候会铺垫哈。你再不怎么重视保罗，人家毕竟新约写了那么多书信，是吧？这他抹不去。耶稣的这个门徒留下来的使徒里面，就那三个，我就挑一个这个保罗来讲，这个无可厚非。
哎呦，那你这个话，蒙哥听得很安慰。蒙哥要是再讲十年的话，将来就网上驴叫的声音没有可以跟我比的，那我不就成了第一号大人物吗？再把这个事情定位一下，如果这个人在历史里面被放得这么大，那固然我们不能否定他的存在或者研究他的这个价值，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的。可是就着当时的，哎，我们就说基督教世界，因为在313年以前还是地下教会嘛，对不对？那313年，据我个人的记忆呢，好像这个主耶稣的福音已经一直北非沿着地中海全都传遍了，连英伦三岛都已经传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公元313年以前，
嗯
嗯，早就传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北非那一块，像亚历山大那一块，早就神学家都已经出来了。
对，可能印度这边都已经过来了。
有的有的，因为像那个研究中国这个近代这个传教的话，就其实会知道，就是他们当时说最早的这个往这边传的是谁？是多玛传到印度那边。
哇，
会涉及一些中国的传教一些问题。所以有这块这个当时的传说。
所以你去看看那个时候这个君士坦丁把这个，你们是康斯坦丁是君士坦丁啊？
君士坦丁吧。
君士坦丁他招来的主教，他把各地的人招来罗马开会，那到底从哪些地方招来，这应该还可以查的。那你就大概知道哪一些地方大概有比较有势力的教会。也就是说呢，这福音如果传得这么旺的话，那像格里冕这样奉位的人物应该是有很多的。只是留下来的书信没有几个人，是吧？
这个可能他这个越传越旺还是要看个时间嘛。格里冕那个时候按照我们现在来讲，还是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早了吧，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算，因为他的年代大概是在公元100年以内的。
是啊，所以我说他是在他那个年代应该也是传得相当远的了，因为保罗已经到了意大利了，从耶路撒冷了，加上腓力，还有加上那个太监，这个地中海已经绕了一大半了，再往西去，保罗老早就说要往西班牙去，是吧？
西班牙
不是老和本的名字都不一样，所以、
蒙哥那个圣经现在基本上也算古董啊。
什么古董？蒙哥就是个古董，别说圣经是个古董。哎呀，我昨天到了教会去，哎，我跟他们说有没有圣经，先拿一本真的圣经给我。嗨、哎，因为每个人都拿开手机，我看了就不顺眼。蒙哥的手机中文都不能读，还读圣经呢。那个时候他们传的已经传到相当远的地方了，各地恐怕都有一些教会的长老啊、监督啊。那现在我们所拿出来的这个格里冕呢，真的是一个被历史放大的人物，只是说啊，因为他的文献留下来了，是吧？所以我们就照这个去追讨啊，去研究，但是千万别把它放得太大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路加福音是写到保罗在罗马，是不是？教训人的
使徒行传嘛？
对对对，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对不起，嗯，啊，使徒行传也算路加福音下集嘛？
好，
这两个是一本书，《红楼梦》上，《红楼梦》下，到最后保罗在那里教导的，并没有人禁止。对不对？然后就没了。往后我们确定的书信呢，最重要当然就是启示录啦。老约翰在拔摩的海岛，哎，拔摩到底在哪里啊？
好，摩哥这么一问一下，我还去查一下。
嗯，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好吧，我不知道。
你查一查。哎，我现在还没有听人家说拔摩是福尔摩沙的意思，没有人说拔摩是台湾啊。OK。 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拔摩海岛上，可是那个并没有给我们一些其他的线索。我想问的就是说，从使徒行传的结尾，或者从启示录的年代，一直到格里勉的书信，中间还有什么东西是研究这一段？今天学会了啊，这是记得历史神学最重要的文献，还有哪些东西？
哦，这个可能是我这个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了。
对，我因为我研究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把这个格里勉的书信当成是就是蒙哥说的这个最早的这个
有关于教会的这个哈，
对对对，
圣经以后的东西
啊。当然，如果你加上有关于教会的，那可能就是这个真是格里勉书信。但是好像还有其他的这个，像这个犹太的这个作家约瑟夫，他写的教会史。
哦、约瑟夫啊，这又是个何许人物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介绍了。嘀哩咕噜，我在问你个问题，你嘀哩咕噜，我就知道你是上网去找，是吧？
赶紧找，因为我怕说的不正确。
课堂总和上过这个人吗？约瑟夫跟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人吗？
但当然不是。
我以为玛利亚的丈夫简称约瑟夫。这约瑟夫是何许人物？
他是一个犹太拉比。
他是一个犹太拉比，现在听到这个名词开始有点暧昧了，因为遇见这种犹太人信耶稣的做传道人的，他仍然称自己为拉比，大家也叫他拉比。所以这个犹太拉比是信耶稣的犹太拉比，还是会堂里的拉比是不信耶稣的？
怎么说呢？因为他用我们现在话说，他就是犹太历史学家。你是搞研究的，他这个就是老师的身份是吗？
哎，好吧好吧，这个蒙哥有兴趣的问题没有人答，难受。这个人到底信耶稣不信？他如果信耶稣，他为什么称自己为拉比？他如果不信耶稣，因为你看使徒行传结尾的时候，就是保罗被抓的时候，那个雅各他们跟圣殿的关系蛮好，那他有没有讲到当时这个他们跟这个信主的人的关系如何，有没有讲？这你都不知道？我知道，还别问了。还那这个犹太拉比是干什么的呢？他当时有什么重要呢？
这个人出生年代非常的这个敏感，叫什么呢？现在讲的是公元37年到100年，刚好是我们这个主耶稣出这个就是
降生，你不要说主耶稣出生，也不能说主耶稣诞生。
公元33年，那是主耶稣已经升天以后的事情。
哦，公元33年啊，
37年的，他是37年生的，然后一到100年，就刚好是第一世纪，所以他对这个
敌基督
第一世纪，
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就生下来，这有问题。那时候就是使徒在耶路撒冷正在传道的时候，是不是？
这个人写了一个历史啊，是，但是他犹太人，他专写犹太古史。
等一下，我都还没问完呢。他就生在耶路撒冷吗？
对啊。
哎，他爸爸干什么呢？
好吧，这个真不知道。
他生在耶路撒冷，那说不定，哎，说不定小时候生病，斯提凡还给他按手祷告过呀。
这个真说不定。
对不对？斯提凡买菜的时候，那个牛肉摊的老板说：“我儿子病了，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叫约瑟。”他说：“好，我给你改名叫约瑟夫。”因为灵恩派的传道人是最喜欢给人家起名字的。怎么样？不好笑？好，所以他就生长在耶路撒冷。他活着的时候，他就写犹太史吗？
对，犹太古史。然后他主要写的是那个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就是主耶稣之后的那个圣殿被毁的那次事件。他写这个战争的这个事情，
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没有一块石头还落在石头上，那个圣殿被拆毁的事情吗？
对。
哦，那他这个见证人可是十分重要啊！你说这个主耶稣在交代门徒的时候，特别跟他们讲，对吧？这个日子将到耶路撒冷要被兵围困，那一天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啊，在乡下的不要回城里啊，是吧？啊，怀孕的奶孩子的有祸啦。这个有一个解释，就是指着主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是多久了？主后70年吗？还是怎么样？
那个战争好像毁圣殿那个时候是65年还是66年，记不清。
反正就是那时候了，就是那时候。你说这个约瑟夫这个人是活着看见这些事情的人，
按他的年代来说是的。
哦，所以实际上呢， 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向四方分散，是主耶稣事先把他的门徒遣散到大后方去了，是吧？因为你再不走，你要是在耶路撒冷长这个教会，等罗马兵来的时候，那你们不是一块倒霉吗？
这倒是。
哎，你没想过这事儿是吧？你要不要改一改你的论文呢、啊？哎，小薇不得了，节目时间到了，咱们谈着谈着时间都给蒙哥扯光了，就看来这个历史神学还挺好玩的。那下回再给我们讲课，蒙哥答应你不这样乱插嘴，好不好？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